昨天刚读完一本书，历史类的书读起来总是很费时间，讲的是克里斯托夫·哥伦布。故事十分精彩，里面不仅有很多评论，还有一些内容是由他儿子和同事讲述，或是出自他的航海日志。他是一个信仰坚定的人，他觉得自己的呼召是为要实现一个预言。不知今天的人们能否意识到他当年是有怎样的信念和勇气，才能说出我们要向西航行。古代航海家没人会向西行驶，因为在他们当时的地图上，西边还是一片蛮夷之地。要知道罗马士兵手持世界地图一路披荆斩棘，在进入非洲或亚洲部分地区时，由于不知身处何地，于是只好用猛兽或龙来做标记。曾读过另一本书，讲的是一位罗马士兵，一名尚未差派信使返回罗马，部队正好从北非向非洲中心行进，尚未派信使报信说我们正开创地图，请下达新任务。朋友们，咱们现在也有大片荒地，需要大家努力开辟。现今世界发生的很多事都是前所未有的。我知道很多民众当下有着一种普遍感觉，就像天快要塌了。也有人喊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用世俗和属灵的双重眼光来看待正在发生的事。Amen。最要紧的一点，上帝不希望我们恐惧。耶稣曾反复多次地告诉我们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无论世界怎样变化，晚上我都高枕无忧，因为我知道结局。 Amen。 但与此同时，我还是坚信在当下咱们基督徒其实大有可为。很多人都心惊胆战，圣经说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众人惊恐时，要告诉他们哪里有平安，当寻求和平之君。所以焉知你得了基督徒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今天的题目，请看一下目录，末时代的记号，我还加了一些标注，叫做灾难、瘟疫、预言和末世征兆。顺便提醒各位，之前罗斯牧师说过，通过网络收看视频讲到的朋友如何看最新布道。有件事我忘了告诉大家，我们以前没有脸书，但现在已经开通了花岗岩教会的奇妙真相主页。如果没有花岗岩教会的脸书，也可以通过 WeMo 网站播放，或直接访问花岗岩富林教会的网站。拜托，请将此消息转告给那些没有脸书账号的教友，以便他们收听正道。如果您想观看最新的视频正道，因为接下来几周或几个月，我们可能会在网上聚会。其实就算是牧师，我也不知道几周内会发生什么，甚至两小时之后的情况也不敢妄自猜测，因为眼下所有的一切都在瞬息万变。 Amen。所以咱们得时刻保持联系，知道怎么做吗？大家都有手机，请打开网页浏览器，然后输入 www.奇妙真相.com， 就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更新。我们也会保持更新，请务必转告身边好友。当今世界上最知名的地产之一，可能就是各位在屏幕上看到的，稍等，图片马上就出来。对了，就是圣殿山。大家应该知道他在耶路撒冷，他是犹太人以及基督徒和穆斯林眼中的圣地。世上数十亿人都把这块巴掌之地，其实是位于山上的一小块旱地，看作圣土。这也是上帝的圣殿曾经的所在地。大家知道所罗门当年建造了宏伟的圣殿，他登基前，大卫早已为圣殿备齐物料。在圣殿竣工之后，他又奉献了成千上万的祭物。上帝曾向所罗门显现，在历代志下7章14节，还是我来 念一下经文，请标注关键词。历代志下七章从十二节开始。夜间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主此前也曾向他显现，并问他：你愿我赐你什么？我想要智慧。数年后圣殿落成，他修建皇宫时，上帝再次显现对他说：我已听了你的祷告，也选择这地方作为祭祀我的殿宇。请标注选择这地方五个字，您马上会知道原因。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或是蝗虫吃这地的出产，请仔细听，或是瘟疫流行在我民中，我名下的子民。是啊，没人对瘟疫有免疫吧？咱们和世人一样，都得小心。听到有教友说用诗篇九十一篇祷告就能免除祸患，千万别试探主。上帝说他有时会给百姓降下瘟疫，但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别忘了，咱们都需要医治。有时瘟疫是因为人类作恶，因此得求主赦免。我认为此刻正是良机。昨晚有人给我发短信说，总统已经指定了今天为祷告日，但后来又推迟到明天。因为现在情况特殊，所以没准明天您会收到通知，说是特别祷告日。但我想现在就可以祷告。上帝的百姓应当谦卑祷告。好了，言归正传，继续看上帝为何要选择那个地方。请打开圣经历代志上二十一章。历代志上二十一章，刚才是历代志下，现在回到历代志上，看看上帝如何挑选位置。当主带领以色列人的子孙出埃及时，他曾说：从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立他名的居所，你们当往那里去问。但他没说在哪儿。几百年之后，他们仍然没能找对地方。这个故事讲的就是如何寻找居所。历代志上二十一章一节，给大家一直读到十四节。您可能会在撒母耳记下二十四章找到类似的经文，是同一件事。我先读一下历代志上二十一章的部分内容。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大卫就吩咐约押和民中的首领说：你们去数点以色列人，从别是巴直到但，回来告诉我，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此时将军约押已经意识到王犯了罪。圣经上教导说，必要时数点一下百姓人数是合情合理的。请查考出埃及记三十章十二节，请把圣经留在历代志上。我来读出埃及记三十章。你要按以色列人被数的计算总数，数算人口究竟何错之有呢？不数点教友人数，怎么做好牧人？好比一个牧羊人有一百只羊，他说：等等，我刚把羊赶回来，但现在只有九十九只，还少一只，他怎么知道？好牧羊人时常点数，请说 Amen。 这原本没错。你要按以色列人被数的计算总数，你数的时候，他们个人要为自己的生命把赎价奉给耶和华，免得数的时候在他们中间有灾殃。这里需要提醒各位的是，我记得摩西曾说，如果你们普查人口的动机不对，则会有瘟疫。上帝不希望他们因为人丁兴旺而骄傲，仗着自己人多力大。因此他吩咐他们要献祭，并且在那时负责统计人口的都是祭司，因为当时要按人口数缴纳一笔小额的人头税，并且这笔钱要交给祭司，用来维护圣殿。有人曾试探耶稣，他问彼得：你们先生不纳丁税吗？他们所说的丁税其实就是和人口普查有关。 耶稣恰好也是出生在人口普查期，所以统计人口并无不妥，但大卫因何急于普查呢？是因为属灵的需要吗？来看历代志上的第20章，在数算人口之前，经上说，大卫征服了亚述人，打败了亚摩利人和拉巴人，并且消灭了哥利亚剩下的亲族。他总是屡战屡胜，最终实现了和平。在消灭了全部敌人之后，结果如何？以色列人在历史上首次成功夺取了上帝的应许之地。但上帝有没有问大卫，在实现了我的应许并成为世上的大国之后，还想要征服哪里？大卫却有些飘飘然了，心想，我还没失败过，但我得数数国中有多少军兵，万一日后要进军埃及，攻打亚洲或是印度呢？没准他会有几分拿破仑或亚历山大大帝的想法，雄心勃勃，朕要拿下整个世界。关于此事，给大家分享在某本书中的节选的一段。这里说到大卫想要在外邦中掠取新的领土，故决定用征兵制来扩充军队。为达到这个目的起见，就必须先行调查户口，为了实现目标，有必要先做一番人口普查。但王的这种做法完全是出自个人的野心膨胀，大卫只是开始效法世上的列王。因此他打发人去数点，请大家再翻回到历代志上21章。约押知道这命令不合上帝的心意，听听将军如何反抗。愿耶和华使他的百姓加增百倍，我主我王啊，他们不都是你的仆人吗？我主为何吩咐行这事？为何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呢？连约押一介武夫都看出此举有违上帝旨意。既然已经得到了应许之地，王为何还要贪心呢？应该解甲归田，赞美上帝，休养生息了，怎么您还继续招兵买马？但大卫却说，约押，你让我左右为难，我才是王，你不过是我外甥，得听我的。两人或许有过争论，经上说，但王的命令胜过约押，约押就出去走遍以色列地，回到耶路撒冷，将百姓的总数奏告大卫。约押此举是因亡命难违，咱们不妨再回头看看撒母耳记。普查总共耗时9个月，也就是整整290日，约押将军才走遍全国，完成了王的任务。经上说，因为厌恶这命令，所以有2个支派没数，他只给王报个数，勉强有了交代。约押奏告大卫，以色列人拿刀的有110万，犹大人拿刀的有47万，只有军人，他没有计算妇女儿童和不易打仗的老年人，唯有利未人和便雅悯人没有数在其中，因为约押厌恶王的这命令。约押花了290日完成他憎恶的事，还明确说这绝非上帝旨意。其实在此期间，大卫也自知有罪了，心想，我这样岂不因为骄傲吗？不仅大卫犯了罪，百姓也都自高自大，他们灭尽了仇敌，掠夺了财富，占据了地土，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使他们自以为是，目中无主，仰赖军队而非信靠上帝。经上说，上帝不喜悦这数点百姓的事。第7节，便降灾给以色列人，他会如何惩罚？大卫祷告上帝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现在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耶和华吩咐大卫的先见加德说，你去告诉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有3样灾，随你选择一样，我好降于你。有一种父母，你犯错时，他们会说，这有几个选项，你来挑。比方说，有的父母会对孩子说，要么3天不能见朋友，要么1周不能玩电脑，要么让我把你揍个半死。谁知熊孩子说，快动手吧，离开电脑我活不下去，没有朋友我宁可去死。上帝对大卫说，随便你挑。他又说， 我可以给你三个选择。于是加德来见大卫，第十一节，耶和华如此说，你可以随意选择，或三年的饥荒，百姓会饿死，或败在你敌人面前，打仗会有人死亡，被敌人的刀追杀三个月，或在你国中有耶和华的刀。什么是耶和华的刀？第十二节说，耶和华的刀就是瘟疫、疾病。当时虽然没有显微镜，但有时会遭遇瘟疫。人们知道这些无法解释的疾病经常蔓延，并导致多人死亡，因为不明白原因，只能解释为上帝的剑击杀土地。现在你要想一想，我好回复那差我来的。上帝问大卫说，你打算选哪个？大卫对加德说，我甚为难，他知道不止自己会遭殃，百姓也会跟着倒霉。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我宁愿你降下饥荒或是瘟疫，只是不要打仗，我不想落到敌人手里，我要投靠你，因你有怜悯。于是耶和华大卫只想早日出头。上帝也不希望我们生活在痛苦中，渴望使我们离罪，他是仁慈的父。我深有体会，有时孩子们惹了麻烦需要管教，但由于在公众场合警告过一两回，他们不听，于是我只能说，等着，回家有你们好看的。孩子们一路都在担惊受怕，会有大祸临头。其实到家之后，我就心软了，因为知道在他们回来的路上已经受过折磨了。上帝也想早点完事，他说三天的瘟疫应该够了，于是耶和华降瘟疫于以色列人，轻微惩戒，以色列人就死了七万。这让我想到了今天的主题。为何现在有瘟疫？因为世上所有的罪，一切的苦难都源于罪。我建议大家像所罗门那样祷告，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赦免他们。他是说现今的人类太过狂妄自大，作恶多端。惩罚总有些属灵的意义。我知道会有人给我发邮件说，道格牧师，这是刚发生的。对于圣经的理解，我觉得有时义人也会与恶人一同受苦，但现今整个世界受苦都是因为罪大恶极。今天整个世界受苦都是因为人的罪，和许多人的爱心变冷淡，而最大的罪就是骄傲。撒旦因骄傲犯罪。基督比喻十训154页写道，那时彼得跌倒，并使法利赛人与上帝隔开的罪，今日正使千万人灭亡。没有什么比骄傲自满更得罪上帝、危害人类的了。在所有的罪中，这是最没有希望和最难救药的。而且上帝正在努力唤醒全人类的注意，他要怎样做？使我们降卑，除非上帝帮助，否则人类学不会谦卑。耶利米书17章，依靠人血肉的膀臂，那人有祸了。关于大卫的军队，圣经怎么说？我们刚读过，他的士兵总人数约为157万名。有人知道美国的常备军总人数吗？不过134.7万。大卫的军队，当然我们的武器比大卫先进的多，所以现今用不着征召像从前那么多的地面部队，但是大卫的军队总数比美国还多，这是否让你难以置信？难怪他会引以为荣，他想咱们一定能打败其他某些国家。我想扩大些地盘，以上帝的名义继续扩张，其实是以己之名。他有些头脑发热，而且不仅是他，百姓当中也有瘟疫，因为是举国骄傲，他们开始贪图享乐，又贪恋世界以及世俗的财产，就连教会也不例外。 又是上帝不得不降灾以使人降悲。箴言十六章十八节，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但以理书四章三十七节，因为他所做的，这是谁说的？尼布甲尼撒王谦卑之时。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只有约西亚王例外，听到上帝的律法，主动认罪悔改。上帝差派信使告诉他，历代志下三十四章二十七节，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和其上居民所说的话，你便心里敬服，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应允了你，这是我耶和华说的。其实我非常惊讶，因为我发现在圣经中记载了有很多王过去骄傲自大，可他们一旦谦卑下来，上帝竟不计前嫌赐福他们更加繁荣昌盛。当尼布甲尼撒王梦见大树被砍时，但以理及时劝告他，求你悦纳我的谏言，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而邪恶的亚哈王为占据葡萄园而将拿伯残忍杀害，先知以利亚宣告，我必使灾祸临到你，将你除尽，亚哈王大祸临头。不成想王听到这话，他竟然是披麻蒙灰悔改了。于是耶和华告诉以利亚，上帝和先知是朋友，他对以利亚说，因为这位亚哈他在我面前真诚的悔改自卑，他还在世的时候，我不降这祸给他。所以按照圣经的原则，如果想保持长久的和平与昌盛，远避祸患，无论是教会还是城市或国家或世界，请在造物主面前保持谦卑。世界上的罪和世俗主义就像海啸一样席卷了地球。朋友们，上帝很有耐心，尽管他也很痛苦。不知你是否感到惊讶，情况竟会迅速翻转。耶和华的剑击杀了全国，因此圣经说，历代志上二十一章十六节，大卫举目，他大概目睹了灭命的天使。请翻到出埃及记，记得最后一灾吗？瘟疫。耶和华要巡行击杀埃及人。另一次当西西家被亚述人攻击时，他祈祷上帝拯救，于是一场瘟疫在亚述营地横行，当天就有十八万五千人死亡，这是在一天之内。历史上不止一次上帝的百姓得救是因为敌人当中有瘟疫。大卫举目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天地间，手里有拔出来的刀，身在耶路撒冷以上。我们刚听说以色列有七万人死亡，瘟疫好像正从海岸和沿海一带向山上蔓延到海拔最高的耶路撒冷。于是大卫的信使对王报信说，这里有几千人死亡，那里也有几千人倒下，瘟疫正朝着加利利这边蔓延，它在南部扩散，已经到了别士巴。大卫听了报告，召集长老们披麻蒙灰，而疾病还在传播，三天来它四处扩散，众人都知道大难将至。大卫与众长老身披麻衣伏地祷告，正祷告时，大卫看到在圣灵的帮助下，他看到灭命的天使手里拿着一把刀行走于地，意味着瘟疫正夺走无数生命。站在天地间，注意这句，圣经说大卫和长老都身穿麻衣面伏于地。知道今天为何会有新冠病毒吗？明白当下的情况有多严重吗？当然我不是医生，咱们不是讨论医学层面。这场疫情实在是不寻常，各国纷纷严禁会众在公共场合聚集、用餐、旅行或出差和开会，显然经济会受到某种程度的影响，已经出现了一些迹象。听到总统宣告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卫生部长也宣称是全球性的传染病， 咱们用了传染病这个词，通常新闻报道只要是暴风就会说成末日飓风。他们想哪个词才够严肃，得从圣经里找。比如说非洲有一场末日的蝗虫灾害，他们引用圣经是因为找不到更严肃的说法。其实咱们说到流行病这个词总有些夸张，难道不是吗？但这次可不夸张，事实就是如此。潜在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会爆发，我可没吓唬各位，我想尽量的贴近事实。数千场重要活动都被取消，成千上万所中小学和大学也已经停课。内森明明还没放假，但听说他已经在回家的路上，家里免不了又有长吁短叹。而且不光是他妈，连我也觉得他早该远走高飞。数以万计的公司都暂停了出差计划，包括医疗在内的各种国际业务都已经中断。对加州人来说，迪士尼闭园才是末日灾难。超市的某些货架已经被一扫而空，大家都在疯狂的囤积手纸。说到这儿，我还想分享一下股市经验。假如你想知道目前最适合的投资，看看哪些企业生产手纸。还听到新闻说，各位可能也有所耳闻，最近买东西基本靠抢。昨天我去了一趟沃尔玛，凯伦说他开车去开市客，但绕了三圈也没有车位，各位都经历过吧。于是我问你想买点啥，他说啊，家里没有手纸了，正好我也要去沃尔玛买些生活用品。人人都在疯狂的扫货，而我在想，好吧，我肯定还会来的，要知道十一也包括包括手指一点点。大家都应该供养牧师对吧，在特殊时期咱们也数算一下。那不行，朋友们都别笑了，我是认真的。我昨天去了一趟家附近的沃尔玛，凯伦想买些手纸，顺便再看看别的。等我到超市时，碰巧店员正在摆放货架，但周围的顾客却根本等不及自己先动手撕开包装箱抢货，全都迫不及待。我还是抢到了，也不是特别难，只要小心点别推倒货架。有点夸张，但好歹抢到了。真的很严重，都别笑，都有谁曾经见过这种场面？难道是上帝为了引人注意？经济危机还在后面，就像大卫的时代一样。历代志上21章，大卫祷告上帝，给大家读一下之前的经过，请自行脑补故事的主要情节。大卫看到耶和华的使者立在耶路撒冷的天地间，并且以收箭入鞘。现在我读的是第16节，历代志上21章。很显然，耶路撒冷在劫难逃，知道大卫多爱圣城吗？亚沙龙反叛时，大卫说，我得离开耶路撒冷，以免连累圣城。人们怎样称呼这城？大卫之城。大卫出生在伯利恒市郊区，那是他的家乡。后来大卫征服了耶布斯人，并占领了耶路撒冷，但他们并未赶出耶布斯人。大卫看见手持瘟疫之剑的天使站在耶路撒冷。大卫问上帝，他对上帝说，吩咐数点百姓的不是我吗？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他觉得自己还是牧羊人，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百姓同样难逃瘟疫。他祷告，愿耶和华我上帝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不要攻击你的民，降瘟疫与他们。他还说到我的父家，哥哥们在部队当将军，没准就是他们怂恿。来吧大卫，咱们趁热打铁。所以他和他的父家才是罪魁祸首，他将自己献上。请留意，大卫，耶稣也是大卫的子孙，大卫献上自己代替百姓赎罪。这群羊做了什么呢？请降灾于我一人。他献上自己，就像摩西在山上为以色列人代求，赦免他们的罪。 不然求你涂抹我的名。保罗曾说，我为主的名就是死也是愿意，这才是真正的基督精神，这也是献祭的真谛。他们做了什么呢？唯愿你只攻击我。第十八节，耶和华的使者吩咐加德去告诉大卫，叫他上去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大卫就照着加德奉耶和华名所说的话上去了。关于阿尔南，阿尔南是个尊贵的人，大卫攻占耶路撒冷时，他正好拥有一大片土地，就在耶路撒冷城内一处显眼的地方，大卫并未没收所有人的财产。这位德高望重的公民是耶布斯人，以色列很多忠实百姓都不是以色列人。大卫最忠实的士兵之一乌利亚是赫人，这个外邦人非常爱主，时常赞美上帝，忠心于上帝所告的王。外邦人也有悔改的，比如书念妇人曾为先知建造了阁楼，有些信主的外邦人非常敬虔。因此很显然，阿尔南他在撒母耳记下中翻译为亚劳拿是同一个人，名字不同。大卫去见他说，自己打算在一个打谷场上为耶和华建造一座坛。打谷场是一块很大的平地，人们用力捶打麦子，然后用木铲铲起来往空中扬，风吹走糠皮，留下一堆饱满的麦子。圣经说，扬进他的场就把麦子和糠底分开。圣经中打麦子预表着审判，这也正是故事发生的背景，大有深意。把麦子和糠比分开，有没有想到某个比喻？大卫听了上帝的话就去了。阿尔南正打麦子，回头看见天使。故事中我最喜欢这节经文，他回头看见天使，天使在哪儿？站在天地间。他拿着什么？利剑，而且是出了鞘的利剑。你会怎么做？和他在一起的四个儿子就藏了起来，一般都会这么做。但他却继续打着麦子。哇，当其他人都躲藏起来时，他却还在继续工作。麦能做饼，圣经中饼预表上帝的话。咱们是不是要把灯藏在斗底下？黑暗才能显示出灯光的重要。阿尔南并未停止工作，我是说他在上帝面前有平安，心想反正也跑不过天使，总不能干站着，还有活没干完呢。他继续干着那不起眼的工作。还记得几年前读过一个年轻的欧洲修道士的故事，碰巧得到本圣经，并且从中读到耶稣即将再临。圣经的结尾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他如此激动而又期待耶稣的复临，于是找到修道院的院长。当时院长正在院子里给豌豆除草。他说，圣经讲到耶稣很快要复临了。是的，我的孩子，院长一边说一边除草。他对院长的冷漠反应感到十分困惑不解，于是又说，圣经说耶稣快来了。院长又说，是，你说的对。于是他问，如果耶稣今天晚上就来，你会干什么？他说，我得把杂草都除完。上帝希望我们尽忠于当下的工作，哪怕无足轻重，比如说继续打麦子。无论世界怎样发展，咱们都应该继续做上帝呼召的工作。是上帝的工作。顺便说一下，阿尔南这个耶布斯人，他名字的含义是耶和华是坚定的。此人和亚劳拿是同一个人。阿尔南继续打着麦子。上帝来寻找我们，他经常使用忙碌的人。上帝呼召基甸时，他在做什么？在打麦子。上帝呼召以利沙时，他又在干嘛？正在耕地。当耶稣呼召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德烈的时候呢？他们都在洗网或撒网捕鱼。上帝希望我们能够忠实于他的工作， 没人知道他何时复临，但他希望我们专注于他的事业，做他的工。 Amen。 于是大卫说，你将这禾场与相连之地卖给我，我必给你足价。阿尔南对大卫行君王之礼，他说，你可以用这禾场，愿我主我王照你所喜悦的去行，我也将牛给你做燔祭，把打粮的器具当柴烧，拿麦子做素祭，这些我都送给你。可见他为人何等慷慨，他愿意献祭，他知道瘟疫正在各地蔓延，他看到天使拔剑出鞘，整个过程中他都稳如泰山，毫不动摇，而且他还解囊相助，十分慷慨。大卫王对阿尔南说，第24节，不然我必要用足价向你买，我不用你的物献给耶和华。关于献祭原则，大家可以画一下这节经文，我也不用白得之物献为燔祭。何为奉献？我在去教堂路上偷了你的钱包投入奉献箱，这能算我的奉献吗？不能。但政府一直都这样，对吧？羊毛出在羊身上，他们却还在自吹自擂，明明花的是咱的钱。扫罗王与亚玛利人交战，他理应消灭所有的人和牲畜，上帝明确的吩咐，但却带着掳掠的牛羊凯旋而归。撒母耳说，你为何不听上帝的话呢？他说，我听了他的命令，灭尽了亚玛利人，取了最好的牛羊在吉甲献与上帝，这样他就不用献自己的，他把从人手里抢夺来的当作祭物。结局大家都知道，先知对他说，听命胜于献祭。大卫说，若所献之物白白得来，就不能算是祭物。所以大卫给阿尔南平了600舍克勒金子，换算成今天的货币大约是45万美元，一盎司相当于2舍克勒，折合黄金每盎司约1500美元。他按重量给了600舍克勒黄金，请注意，大卫付了赎价，他是在赎罪。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注意听下文，求告耶和华，他为百姓代求，他献上自己的羊群。耶和华，此处大写指上帝，耶和华就应允他，使火从天降在燔祭坛上。你知道那儿发生过什么事吗？带着你的儿子，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那里曾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也是麦基洗德所居住过的地方，亚伯拉罕也在此地献十一。那儿还是大卫经历过的地方，有火从天而降，后来所罗门就地建造圣殿，然后呢，有火从天上降下。那么上帝有多少次从天降火？并不常见，但大卫在祈祷之后，经上说就有火从天而降。以色列的子孙一直在想，我们还要背着这个临时的帐幕走多久？上帝说，我会告诉你们在何时何地，最后上帝启示他们时候到了，就是这里，买下来。圣经说，那时大卫见耶和华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应允了他，就在那里献祭。再回到22章第1节，大卫说，这就是耶和华上帝的殿，为以色列人献燔祭的坛。因为走了很久的路，到那会儿破旧的移动祭坛也几乎快散架了。知道结局吗？瘟疫停止了，多亏大卫在此期间的带祷。现在我想请各位注意，故事中的大卫也预表耶稣，他是百姓们的调解人，他为他们代祷，他为他们献祭，他来赎罪，他做中保，他预表着耶稣。现在都知道灾难相当可怕，还有瘟疫，肉眼看不见的东西更容易让人担惊受怕。在咱们教堂，大家看对方的眼神都充满怀疑，你一轻咳嗽，对方就会我的右眼有点红，是花粉热，可是别人会怎么想？昨天刮了大风，可别怀疑是瘟疫。哼， 眼不能见，看不见病毒，也看不见疾病，这的确可怕，但我很受鼓舞，因为圣经说通常拯救之前会有瘟疫发生。正是经过瘟疫之后，此地被选中建造圣殿，是向上帝代祷的地方。再给大家读一节经文，出埃及记12:29，到了半夜，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就是从做宝座的法老，直到被掳囚在监里之人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尽都杀了。法老和一切臣仆并埃及众人夜间都起来了，在埃及有大哀嚎，无一家不死一个人的。在最后一灾瘟疫之后，以色列人终于启程前往应许之地。正是在那场瘟疫之后，埃及人不得不为以色列人多年的服务买单。就在瘟疫结束后，以色列人恢复了自由，并非埃及人都死了，上帝并未试验能否借着瘟疫灭尽埃及人，他更愿意拯救有些埃及人也一同离开埃及。所以这次瘟疫只有时间能来告诉我们结果。我想从今年开始，随着这场大瘟疫，全世界都可能发生非常大的一些变化，我们要警醒。给各位展示一下意大利医院最近几天的照片，能看到世界各地的政府都在发生一些非常激进的反应，非常激进，包括咱们自己现在据我所知，政府官员们可能会说大约70%的人口迟早会感染病毒，多数人都没事，但它的毒性比普通流感更厉害，也更容易危及生命。所以我们需要祈祷，作为基督徒其实咱们大有可为，至少有几种方式可以为主做工和传道。首先我们应当谦卑祈祷其次大家也要遵循上帝的健康法则，还要祈祷上帝帮咱们勇敢地传讲福音。你的邻居也许会担忧，不妨问问他需要我代祷吗？你会很惊讶，许多人都会说好啊，谢谢。分发布道书籍，这是传讲健康信息的良机。上周我在奈德利医生的节目中谈到了冠状病毒最佳的预防措施之一，因为人们没法获得抗体，只能践行健康原则，提高免疫力。咱们的教友都知道圣经中洁净食物的划分，以及自然疗法、阳光、新鲜空气、运动和休息等健康信息。现在有很多人感染，身体受到损伤，咱们正好能分享医治之道，并非万能疗法，但有帮助，要宣讲这些方法。最重要的是别害怕，耶稣不希望咱们胆怯。如今世界各国都有瘟疫，它在世界蔓延，这是流行病，与冠状病毒无关。疾病源于罪。至于冠状病毒，他们说大概有2-3%甚至4%的人会死于这种疾病，很可怕。但犯罪的死亡率是100%。瘟疫正在全世界快速传播，需要对它进行隔离。人为何看不见上帝？因为罪。以赛亚说，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上帝隔绝，罪使你与主分离，罪会破坏关系，使人彼此疏远。罪让人远离自我，你会因为罪而厌恶自己。这辈子经历过最痛苦的事情之一，父母过去常送我和哥哥去夏令营，我也不知道为啥经常去，总之每个夏天都是这样，那时倒也很喜欢去。我去过松哥和索哥营地，还有缅因州的门多萨。还记得有辆巴士来接我们，妈妈们都在等着巴士开过来接孩子们去缅因州。上了车没几分钟，我就开始在身上四处抓挠。营地的辅导员问，你是被蚊子咬了吗？我说我身上长了很多小包。他看着我说， 你得的是水痘。要知道，这一整车的孩子都是去露营的，老实说咱们不能返程。刚到营地我就被送进了医务室，我被隔离了，永远都忘不了这件事。我待在房间里，其实我带了一只豚鼠，私下偷偷带着豚鼠去的，他们允许我养豚鼠，大概因为同情。我闷在屋里，一边和豚鼠玩，一边想，奇怪了，在纽约怎么得的水痘？我并未在脏水里泡过豆子啊。透过窗户，我看见小伙伴们在尖叫嬉闹，他们玩得不亦乐乎，而我快要闷死了，更别提还得挠个不停，这太可怕了，最使人隔绝，而且最对人的影响可比水痘严重多了。人们发现只有一种药对最有效，就是抗体。我在读德罗斯博士的书，讲的是如何战胜埃博拉病毒。2015年以后，他们经研究发现，埃博拉病毒的最佳防御方法是输入接触过埃博拉病毒的幸存者身上的血，他们体内已经获得了有效的病毒抗体。在人类世界过着无罪生活的唯一人士就是耶稣，得救的唯一途径就是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刑流血，而我们只要接受和信靠他。他曾说，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都能听懂吧，属灵的含义，否则就没有生命。我们必须，这是您向耶稣呼求他用宝血涂抹罪的最后时机。信主之后，您要为他做见证。您是这样想吗？在结束今天的讲道之前，我请求大家和我一起跪下祈祷。上帝大有怜悯，经上说，你们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你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你们的罪，医治你们的地。还有何时比现在更紧迫呢？
我从小生活在中西部的街区，那里是治安很乱的街区。我从13、14岁就开始尝毒品，后来开始用冰毒，大概也就15、16岁的样子。生活麻烦不断，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要想解决问题，只能靠暴力。于是一天晚上，我决定结束生命。当时处于严重的麻醉和抑郁状态，我拿着40毫米口径的手枪，当时上了一发子弹，用枪顶住太阳穴。那是一触即发的手枪，我的手已经碰到了扳机，但一个声音对我说，不，我不想这样结束。另外一个非常邪恶的声音说，开枪。我对自己说，我说，上帝，如果你真的存在，给我一些证据。小时候妈妈曾带我去过教会，我也唱过耶稣爱我，那首歌的旋律突然在我耳边回响起来，我甚至似乎看到儿童时代的自己。在安息日学，我们一起一边用小棍儿敲节奏，一边唱耶稣爱我，我听到了歌声，心想，哇，于是我把枪放下，倒身在床上，喊着主啊，开始了一段疯狂的祷告。我不停地对主讲了自己犯过的所有的错误。有一天我开车转悠，好像迷路了，来到一家教会，在那儿见到了汤姆。汤姆当时正在门口的草坪浇水。
我一抬头，看见一个魁梧的大家伙走了过来，他绣了很多纹身，过来说，你好。我问，有什么需要帮忙吗？ 他说他偶然开到了这里，每次路过教会，他都在想该不该停下来进去。
他带我到教会转了转，我的态度就像，很高兴认识你，仅此而已。然后我跳回车里，发动了汽车。就在那时，我的眼角的余光看到汤姆出来以，贝克汉姆追求的速度，不，没那么快。不过他在后面追着我的车喊，嘿嘿嘿，等等，等一下。
我问他愿不愿意学一些查经课程，他说愿意。
他定期来拜访，每次我都先把啤酒罐藏起来，开窗户把大麻的味道散出去。总觉得汤姆在时，主也和他一起安慰我，明白我的意思吗？我那时并没有完全系统的学习圣经，只是希望体会那种有主同在的安慰感。我对汤姆说，汤姆，你不可能赢得所有的人。
我明白他的意思，回答说，鲁宾，我从没有得到过任何人。我说那是圣灵的工作。我隐约在心里感受到圣灵将要在鲁宾的心里动工。
有一段时间我们中断了学习，然后有一天，应该是在我母亲家里，几个人正在看关于圣经预言的末世大事记。看着画面，我记得有一幕是圣火从天降下的情景，可那些人在圣城之外，熊熊烈焰降下来，烧毁了一切的人和物。记得当时我想，我将来会在那里，在城外。大火后，我看到众圣徒、圣城、新耶路撒冷、耶稣重造新天新地。我又想，希望我和全家人都在城里。道哥讲的某种东西触动了我，我觉得自己被感动是因为他的经历和我相似。道哥从小并没有在敬虔中成长，他也曾经吸毒，有不堪回首的过去，我和他有很多共同点。他的讲道显得格外的真诚和真实。后来罗德利牧师来到了我们教会，我认识了他，并且和他继续学完了查经课程，想确认我是否真正明白学到的真理。后来我受了洗，接着是我的妻子、弟弟。不管你之前干过什么，来自什么地方，去过什么地方，不管你觉得自己犯了多么糟糕的罪，不管你做过什么，主耶稣都爱你。
朋友们，因为上帝的赐福和你们的支持，成千上万像鲁宾这样的人找到了耶稣和美好的永生。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将福音传到了更远的地方，感谢您的支持。
15岁那年，我出于好奇买了生平第一包大麻。从15岁到23岁，我不断尝试着用各种事物麻痹自己。23岁那年，我已经尝试过所有的毒品，再也没有力气寻找幸福了。一天，我像平日一样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开始喝酒。一喝酒就想寻找更大的刺激。这时有人带来了阿普唑仑，还有人带来了其他我喜欢的东西，就是可卡因。这一次我不假思索就全部服下，于是一觉睡到第二天下午5点都没醒。那天晚上我的室友出去工作，他第二天下班回来发现有些不对劲，因为从他走到回来，我睡觉的姿势一直没变。他试着叫醒我，我却怎么也醒不了。爸爸妈妈找到我的时候，他们发现我像个胎儿一样蜷缩在病房的一角，不省人事。一直到第二个星期，我依然处于昏迷的状态。到第二个月，我已经逐渐有了好转，能坐在病床上了，但我不得不重新学习走路。 父母为我在田纳西的山谷中找了一个休养所。说实话，我很喜欢那个地方。可问题是，他们都是基督徒。更糟糕的是，当他们问我是否愿意去教会的时候，我竟然答应了。在牧师为会众祝福之前，我异常兴奋，因为我在准备着自己的逃跑计划。那天晚上大家都去休息了，等我听到了他们的鼾声，确保全都熟睡之后，我去厨房偷了几根香蕉，背上双肩包出发了。我发现自己能保持清醒。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是《走自己的路》。当然，我对清醒的定义是每天有足量的大麻供应，而且周末还有酒喝。不过要是喝大的，我得服一些镇静剂，要求不高，有酒，有大麻，有镇静剂，这就够了。我发现自己被困在休斯敦的大街上，装衣服的行李不见了，手机不见了，钱包没了，车票也不知去向，除了身上那件衬衫，我一无所有。就在这个时候，那个神秘人出现了。他个子很矮，而且像是个无家可归的人。他带我去吃了些东西，当晚还帮我安排了住宿。现在想起来，我敢肯定那绝对是一名天使。我爸爸驾车到休斯敦来接我，又把我送回到田纳西州那个坐落在原始丛林的休养所。那里有台卫星电视，荧屏上那个布道士叫道格·巴契勒，我喜欢听他讲，喜欢他讲解圣经的方式，浅显易懂。况且我俩有过相似的经历，我偶尔谈起道格，谁料休养所碰巧有一整套道格的正道磁带。我有时早晨四点就会醒来，匆匆起床，在早饭之前连看两盘道格的正道。我就这样紧盯着电视，津津有味地观看道格·巴契勒的正道，一字不落。我已经厌倦了各类谎言，也不再相信自己的谎言。太好了，我终于找到可以信赖的可靠的真理了。我康复之后回到家，奇妙真相的艾里克·弗里肯格恰好正在我们当地教堂举办布道会，这场布道会坚定了我的信念。从那时开始，我下定决心要跟从耶稣。我为奇妙真相而感谢赞美主耶稣基督，因为他们所讲的内容全都是以圣经为根据。他们派遣乐意与人分享真理的布道士出去做工，我感谢他们此时此刻还在世界各地布道，改变人的生活，就像当年改变了我。